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芯片工程师老石。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人工智能芯片。在过去的数年间呢，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的增长，这主要归功于万物互联的浪潮带来的海量的数据，芯片技术革新带来的算力的飞跃，还有计算机和数据科学领域对算法的不断的优化。这也是我们常说的驱动 AI 技术发展的三大要素，也就是数据、算力和算法。而且这三大要素呢，都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那么作为芯片来说呢，它是承载这三大要素最重要的力量。除了人工智能专用芯片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通用的芯片类型，比如说 GPU 啊、FPGA， 还有中央处理器 CPU。这些芯片呢，都在人工智能时代针对 AI 应用进行了架构优化，并且再次焕发了新生。那么在今天的视频里呢，我们就以英特尔的至强可扩展处理器为例，一起来看一下在云计算和数据中心领域 CPU 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独特优势。在之前的视频里呢，我们详细介绍过一个思维框架，来帮助我们对这些人工智能芯片来进行一个比较统一的全面的对比和评价。在那个思维框架里呢，介绍了五个衡量的因素，分别是芯片的性能、灵活性、同构性、成本和功耗。那么接下来呢，我就会结合这个思维框架来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英特尔的至强可扩展处理器的一些技术特点，特别是它针对人工智能应用进行的优化和创新。那么这里呢，既包含芯片指令集的扩展和硬件架构的升级，也包括软件和生态系统的支持。那么除了 CPU 芯片本身呢，我也会介绍和分享一些系统架构设计的思路和方法，包括如何把 CPU 和其他的软硬件产品一起取长补短，实现系统性能的整体提升。我们还是老规矩，对于这类知识干货视频呢，我还总结了一个思维导图，包含了这期视频的所有知识点。获取的方法呢，我会在视频的最后告诉大家。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简单看一下英特尔的这个至强可扩展处理器，也就是 Xeon Scalable Processor 的一些技术特点。去年6月呢，英特尔正式发布了它的第三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代号为 Cooper Lake。那么和它的前一代产品，也就是 Cascade Lake 相比呢， Cooper Lake 单芯片集成了最高28个处理器核心，每个8路服务器平台呢，最高可以支持224个处理器核心，每个核心的基础频率呢，可以达到 3.1GHz， 单核最高频率可以达到 4.3GHz。 此外呢，它还集成了一些其他的架构升级，比如增强了对传统 DDR4 内存的带宽和容量的支持，并且将英特尔的这个 UPI， 也就是超级通道互联的通道数量增加到了6个，将 CPU 之间的通信带宽和吞吐量提升了1倍。此外呢，也提升了对硬件安全性、虚拟化、还有网络连接等等这些数据中心常用技术的硬件支持等等。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这个 Cooper Lake 是特别针对4路或者是8路的服务器产品进行打造的第三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那么对于更加常见的单路和双路服务器呢，英特尔也即将推出代号为 Ice Lake 的处理器，它将基于英特尔最新的10纳米工艺进行制造，内核呢采用了 Sunny Cove 的微架构。在去年的 Hot Chips 大会上呢，英特尔就对 Ice Lake 和 Sunny Cove 微架构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那么如果你对这方面内容感兴趣呢，就麻烦给这期视频点个赞。如果想看的朋友比较多呢，我们就在接下来的视频里继续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英特尔的第三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就针对人工智能应用做了特别的架构优化和设计。一个呢是进一步的优化了英特尔的深度学习加速技术 DL Boost， 首次引入了对 BF16 指令集的支持。另外一个呢就是增加了对第二代奥腾持久内存的支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两点提升对于 AI 应用来说特别的重要。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DL Boost。从第二代至强开始呢，英特尔就在这个 CPU 里加入了深度学习加速技术。它的核心呢，就是对 AVX512 矢量神经网络指令的硬件支持，从而大幅提升了对 AI 推理应用的加速。那么前面说了一大堆专有名词，那么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它的本质呢有两点。一个呢是低精度的数据表示不会对深度学习的推理结果和精度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会极大的提升硬件的性能和效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为某些类型的 AI 应用，比如这里说的推理应用，专门设计更有效的指令集和硬件来支持这些应用的高效运行。那么在这个深度神经网络的应用里呢，使用低精度的数据表示已经是一个研究比较成熟的领域了。 相比使用32位浮点数进行运算呢，我们可以采用更低的数据精度，甚至呢也可以采用整形数来进行运算。那么比如对于很多应用来说呢，特别是涉及我们人类感官的应用，比如看一个图片啊，或者是听一段声音等等，由于我们人类的感知能力并没有那么精确，所以推理的精确度稍许有那么一些差别，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降低数据精度会对 AI 芯片的设计和性能带来很多的好处，比如可以在芯片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呢，大幅提升运算单元的数量，或者在性能要求不变的情况下采取更少的芯片面积，从而降低功耗。此外，这样也会减少数据传输的数据量，节约了带宽，也提升了吞吐量。那么基于这个理论呢，就衍生出了很多非常有趣的 AI 芯片架构设计，比如一些 AI 的专用芯片，还有在之前视频里介绍过的英特尔 Thrax 10 NX FPGA 等等，都加入了对不同的数据精度的硬件支持。那么对于至强可扩展处理器来说呢，也是如此。比如前面提到这个 AVX 512 G 零级，它就将数据位宽增加到了512位，这样呢就可以在单位时间里处理更多的数据，这样就可以在 CPU 上为 AI 应用提供更好的性能支持。不仅如此呢，通过这个深度学习加速技术，我们还可以将指令进一步的打包，比如用一条指令就能完成之前3条指令才能完成的运算，这样就成倍的提升了系统性能。第二代至强里呢，首次引入了深度学习加速技术，它主要用来加速推理应用。那么从第三代至强开始呢，英特尔又在 DLBOOST 里头加入了对 BF16 的硬件支持，从而兼顾了推理和训练的加速。那么使用 BF16 有什么好处呢？和8位整平数相比， BF16 的精度更高，而且有的大得多的动态范围。那么和32位浮点数相比呢， BF16 虽然精度有所损失，但是损失并不多，动态范围呢也类似，但是所需的数据位宽则要小很多。可以说 BF16 这种数据表示可以在精度、面积、性能等衡量标准里呢取得非常好的折中，这是为什么要在第三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里支持这种数据表示的主要原因。和前一代 CPU 相比呢，第三代至强可扩展处理器的 AI 推理性能可以提升达 1.9 倍，训练性能呢也可以提升达 1.93 倍。业界呢也有很多公司在使用和部署第三代至强以及前面介绍的深度学习加速技术，比如阿里云就利用对 BF16 的支持，将 BERT 模型的推理性能提升到原来的 1.8 倍以上，并且没有准确率的下降。 Facebook 也将 DLBOOST 用在了他们的深度学习推荐模型里，推理性能提升达 2.8 倍，训练性能提升达 1.6 倍。好了，说完数据的计算，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数据的存储。芯片设计的一个大的原则呢，就是存储数据的地方离使用数据的地方越近，那么性能就越高，功耗就越低。那么对于人工智能芯片来说呢，不管是对于训练还是推理，都需要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处理。这一方面需要有大容量的存储技术作为支持，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更大的内存带宽以及更快的数据传输速度。总体来说呢，我们在计算机里常见的存储器类型可以分成这么几个类别。一个呢是 DRAM，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存，它的性能最高，数据读写的延时最低，但是容量呢十分有限，而且价格昂贵。更重要的是，一旦断电， DRAM 里的数据就会丢失。相比之下，像机械硬盘啊、固态硬盘之类的存储方式呢，虽然容量够大，价格够便宜，而且具备数据持久性，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访问速度相比于 DRAM 来说要慢几个量级。所以很自然的呢，我们就会想，能否有另外一个量大实惠的存储方式，既能有大容量、低延时，也能保证数据的持久性，而且价格呢也可以接受。那么一个可行的方案呢，就是这个英特尔的奥腾 Optane 持久内存。那么常看这个频道的朋友们呢，应该知道我是个吃货，那么咱们就再拿吃来打个比方。比如我们想做一个西红柿炖牛腩，需要的食材呢有这个牛肉啊、西红柿啊、土豆，还有葱姜之类的。我们做饭的时候呢，最快的方法就是把这些食材放在料理台上，直接拿过来切一切就可以下锅了。但是我们的料理台呢，可能不够大，放不了这么多的食材。当然，另外一个极限的情况呢，就是我们需要拿这些东西做饭，但是家里没有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就只能穿戴整齐啊，拿着钥匙出门开车或者是打车去超市里买这些东西回来，然后再做饭。那么非常明显，这种方式最慢，但是好处是我们总能拿到或者是买到我们想要的食材，哪怕我们给很多人做年夜饭，也能通过这种方式把食材准备齐全。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方式，大家应该也已经想到了，我们可以把食材先买回来放在冰箱里， 这样呢，使用的时候呢，从冰箱里头拿就可以了。同时呢，还能保证在一段时间里的食材的新鲜程度，不至于放在外面一晚上就坏。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呢，这个西红柿啊、土豆啊、牛腩啊，就是我们的数据。然后前面说的这个 DRAM 呢，就像是料理台，硬盘这一类的这种块存储的设备呢，就像是超市。而奥腾持久内存呢，就像是冰箱，它既有大的容量，又能保证数据的持久性，而且也能够提供快速的数据读写性能。奥腾的单条容量呢，最高可以达到 512G， 而且和传统的 DDR4 内存的插槽相兼容。当搭配第三代智强可扩展处理器使用的时候呢，单路内存的总容量最高可以达到 4.5TB，远高于普通的 DRAM 内存。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奥腾还有多种工作模式。首先呢，就是内存模式，这个时候呢，它就和 DRAM 没有本质的区别，相当于对系统的内存进行了一个扩展。此外呢，它还有一个叫 App Direct 的模式，可以实现较大内存容量和数据的持久性。这样的软件就可以将 DRAM 和奥腾作为内存的两层来进行访问。此外呢，硬盘之类的存储设备是按块来读写数据的，而奥腾呢是可以按字节来进行寻址的。这就好比我们去超市买西红柿，可能一次要买很多很多，但是从冰箱里拿的时候呢，可以用多少就拿多少，这样就保证了数据读写的效率和性能。好了，说完了对数据进行计算和存储的硬件，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软件以及围绕着这个软硬件而搭建的这个生态系统。那么不管是什么芯片，不管是什么应用场景，最终使用它的都是开发者，是人。所以软件和生态呢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之前在介绍其他芯片内容的时候呢，也会重点关注这方面的内容。举例来说，英特尔有一个叫做 Analytic Zoo 的开源平台，它将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包括数据的处理、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等等这些过程进行了一个整合。它可以把像这个 TensorFlow 啊、PyTorch 或者是 OpenVINO 这些框架，还有开发工具和软件等等集成到一个统一的数据分析流水线里，用于分布式的训练或者是预测。这样呢，让用户更方便地构建端到端的深度学习应用。这个分析流水线呢，根据智强处理器进行了深度的优化，可以充分地利用前面介绍的那些针对 AI 应用进行的计算和存储架构的革新，并且可以方便地进行计算集群的部署和扩展。比如美的就采用了 Analytic Zoo 来搭建了工业视觉检测的云平台，来加速产品缺陷检测的效率，并且将模型推理的速度呢提升了16倍。那么作为构建广泛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呢，英特尔硬件产品除了有智强可扩展处理器和奥腾持久内存，还有基于 XE 架构的数据中心专用的 GPU 系列，还有现场可编程芯片 FPGA， 以及一系列人工智能专用芯片，比如旗下和 Habana Labs 用于训练和推理的高底和高雅系列的产品等等。之前介绍摩尔定律的时候呢，我们说过，晶体管尺寸每缩小10倍，就会衍生出一种全新的计算模式。那么现任英特尔芯片的总架构师 Rajah Pudori 就把现在的计算模式分成了标量计算、向量计算、矩阵计算和空间计算四个大类，分别对应于基于 CPU、GPU、AI ASIC 和 FPGA。 那么目前业界呢，只有英特尔完成了对这四大类计算模式的芯片全覆盖。除此之外呢，英特尔还推出了 OneAPI， 用来支持和统一这四大类硬件架构的编程，降低使用不同代码库和编程语言所带来的风险，并且无需在性能上做出任何妥协。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把视频里提到的全部知识点总结了一个思维导图，大家可以去公众号老师谈心的后台回复志强来获取这个思维导图。那么如果这期视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帮我点赞、分享、收藏。还没关注的朋友们不妨点一下关注，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会不断把这样的内容带给大家。那么最后呢，也感谢英特尔对本期视频的大力支持。我是老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